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哈，我来开始为大家读。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保守神中宣教教会，来复兴神中宣教教会，也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让我们里面的生命真的是刚强、圣洁、得胜的，主啊，让我们对你的委身，主啊，是一个生命里边最深的委身，主啊，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保守这个教会，主啊，与这个教会同在，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你传扬福音，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最近一直在讲启示录哈，我们现在讲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今天的题目叫做天与地，地与天。主要是讲到了天和地的关系，或者是讲到地和天的关系哈。当我们看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哈，当这个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当第七印一揭开，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第七印的灾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印，因为这一印本身它没有灾，它只是带出了七号灾而已，它后边的第七号的灾，第二个七号灾，但是第七印灾非常特别的事情是在第七印灾揭开的时候发生了七件事情，而这七件事情都发生在天上。所以我们讲到的这第一个阶段是讲到了天与地的关系，那么圣经中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记载了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个别的一些地方记载了发生在天上的事情。那我为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大洪水就是一个例子。当神在天上看到人的败坏极度的邪恶的时候，天上就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地上就开始发生事情。同样的，巴别塔也是同样的。当神看到人在地上来反叛上帝的时候，天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做了决定，然后地上就开始发生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记载了天上发生的事情，三位一体的神在说话，然后宇宙万物、地球、植物、动物、飞鸟、人就被创造了出来。当你读到约伯记的时候，一开始也记载了天上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天使都在神的面前在那里侍立，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问他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他非常的敬畏神，地上再也没有像他这样正直的人了。撒旦回答神说约伯岂是真的敬畏神，你这样的祝福他，他有羊，有7000只羊、3000匹骆驼、500对牛、500母驴，有许多的仆人，有10个儿女，他所拥有的所有的这一切你都保护他，如果是这样，是个人都会说他是敬畏你的。那么这时候神说撒旦，你可以拿掉约伯所有的东西，但是要留他的性命。接着地上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那么约伯的儿女死了，牛驴被人抢走了，天火降下把他所有的羊都烧死了，骆驼也被抢走了。然后又有一天，众天使又来到神的面前，侍立在神的面前，撒旦又来了，神问他说你上一次激动我攻击约伯，拿走了他的一切，但是约伯仍然是敬畏我的， 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的所有来保全性命，你如果攻击他的身体，他一定会否认你。神说好，他在你的手中，你可以攻击他的身体，但保留他的生命。然后撒旦就开始攻击约伯，约伯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你会发现在所有的这些例子里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天上的事情，天上发生的决定，做的决定，决定了地上发生的事情。今天这段经文也是同样的，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天上有寂静片二刻，也就是半小时，然后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然后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五件事情，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第六件事情，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然后第七件事情，这个天使把炭火倒在地上，然后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我再为大家读一下，这七件事情是今天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天上有寂静两刻，也就是半小时。这里讲到天上有寂静两刻半小时，也就是讲到在七印灾和七号灾之间是有一个歇息的时刻。第二件事情，然后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显然在这里讲到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他们拿着号要开始吹了以后，这个接下来的七号灾就开始了。显然天上的号决定了地上的灾难。第三件事情，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的旁边。第四件事情，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也就是在七印灾和七号灾之间，在这个歇息的两刻的时候，在那里天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的旁边，然后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五件事情，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了神的面前。第六件事情，天上那个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炭上的火。然后第七件事情，当他把炭火倒在地上的时候，随着有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然后接着就是七号灾的开始。所有的这一切，弟兄姐妹，都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天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就会影响到地上，天上发生的事情决定了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天上寂静有两刻，这个发说明在七印灾和七号灾中间有一个间隔的时刻，然后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要开始七号灾了。然后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炭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就开始了雷轰、大声、闪电和地震。所以天上决定了地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我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天上做了决定，地上才会发生的。那么同样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也讲到了地上好像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会到达天上，也就是众圣徒的祷告。在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先要对圣殿有相当的了解，因为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他们供奉的事乃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 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也就是说，今天在天上发生的这七件事情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七件事情，完全与神在3500年前启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告诉他以色列的会幕，也就是敬拜神的地方要造成什么样子。而这个会幕的样式正是天上真会幕的样式，地上的会幕和圣殿是天上真会幕的样式。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会幕的外院是祭坛，然后是圣所，圣所中有金灯台和陈设饼的桌子，桌子上有12个陈设饼，然后面对着至圣所中的神的宝座，也就是施恩座，是一个金香坛。而每年大祭司要在赎罪日进到至圣所去的时候，都要带着一个金香炉，这个金香炉里面的炭火必须是从祭坛上面取下来的，放在金香炉中，然后把圣所中的香磨成粉撒在金香炉中，这个香炉会有许多的烟冒出来，大祭司就带着这个香炉进到至圣所去。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虽然讲到了天和地，但是更多的是讲到了地和天，就是什么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祷告。当这个香撒在这个金香炉里边，这个香炉会有许多的烟冒出来，大祭司就带着这个香炉进到至圣所去。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宝座前的金坛，有许多的香赐给这个天使，要与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个金坛就是指会幕中面对至圣所的施恩座的那个金香坛。那么这个金香坛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在出埃及记第30章1-8节说，神指示摩西说，你要用皂荚木做一座烧香的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要用金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要做两个金环安在牙子边以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要用皂荚木做杠，用金包裹，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长烧的香。我们都知道所有会幕与圣殿的一切都预表了主耶稣的生命和工作。金香坛也是同样的，金香坛里边是用皂荚木做的，这代表了主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然后皂荚木的外边是用纯金包裹，这代表了主耶稣同时又是神的儿子，太初就有的道，宇宙万物的来源，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同时也是完完全全的神。当这位神子来到人间以后，人类历史上宇宙万物中只有这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神子，他作为人的祷告，天父是完全垂听的，没有一句是不听的。而这个香正是代表了主耶稣的祷告，在圣所中大祭司亚伦每天早上要在他修理金灯台的时候金灯台上火的时候烧这个香，然后放在金香坛上。傍晚的时候，大祭司亚伦修理金灯台上的火的时候烧另一支香，这个香在神的施恩座前永远的不断。而这个永远不间断的香预表了 曾降世为人的主耶稣，人与神之间唯一的中保，这一位人类永远的无罪的完全圣洁的大祭司，他那永不间断的大祭司的祷告。在希伯来书多次的讲到了主耶稣大祭司的身份，他同时也讲到了他永不间断的为我们的代求。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24节到25节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祈求。显然的，会幕中圣殿中这个直对着神的施恩座的金灯台，每早晨每晚上所烧的香，与这里所讲的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都是预表了讲到了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这一位真正升上高天，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唯一的永远的大祭司，在不断的为我们代求，他的祷告就像会幕中和圣殿中每早晚烧着金香坛的香一样，每一个祷告都是蒙天父的悦纳。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不是每一个圣徒的每一个祷告都蒙神悦纳，弟兄姐妹，不是每一个圣徒的每一个祷告都蒙神悦纳，只有那些主耶稣，只有那些与主耶稣的香混在一起的祷告，才能够升到神的宝座前，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什么是真正能够到神面前的祷告？当我们在学习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上一次科目是讲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但是我们要问，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什么祷告的内容才是合神心意的？众圣徒什么样的祷告是可以升到神的面前呢？在这段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每一个祷告都是蒙天父悦纳的。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上高天，成为了我们大祭司，他在父神的右边永远的为我们代求，而他的每一个祷告都是蒙天父悦纳的。在天父的面前就是最美的香，如同最美的香一样，是那样的芬芳，那样的令天父喜悦和陶醉。而众圣徒的祷告能够到达神的面前，必须与香一同升到天父的面前，那就是代表的我们的祷告必须与大祭司的祷告是一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与主完全一样祷告，按照神的心意的那样的祷告。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够像主耶稣的那样祷告呢？在这里答案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圣徒，但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发现弟兄姐妹，当我们来查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生命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才会发出基督的祷告，仇恨的人就会发出仇恨的祷告，贪婪的人就会发出贪婪的祷告，活在肉体中的人就会发出肉体的祷告，假冒伪善的人就会发出假冒伪善的祷告，真诚的人就会发出真诚的祷告，无关痛痒的人就会发出无关痛痒的祷告，灵性堕落的人就会发出灵性堕落的祷告。或者说，一个很累的基督徒躺在床上祷告，他一边祷告一边就快睡着了，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在沉睡中的祷告。所以祷告，弟兄姐妹，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什么是能够升到神面前的祷告。 那是讲到我们的祷告必须是和大祭司的香混为一体的祷告，这个启示就是我们的祷告就如同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像主那样的祷告，与主完全合一的祷告，按照主的心意的祷告，如同大祭司那样的祷告。而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声音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心，我们里边的渴望，我们里边的追求，我们里边的生命是直接相关的。一个全然被基督的生命充满的人，就会发出如主耶稣一样的祷告。一个被主耶稣的爱充满的人，就会发出对人充满爱的祷告。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塑造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标准是主耶稣基督，长成基督的样式。同时上帝查验我们的生命与生活的标准也是主耶稣基督，上帝悦纳我们的祷告的标准，弟兄姐妹，也是基督。他查验我们的祷告是用基督的祷告的标准来查验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众圣徒的祷告是和香一起的升到了上帝的面前，而这个香是代表了在旧约会幕里边那个圣所中的香坛，那个永远不间断的那个烧在神宝座面前的那个香，那是预表了大祭司永远不间断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圣徒的祷告，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祷告都会蒙神悦纳的，只有那些和香融为一体的祷告，也就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从基督的生命中发出的祷告，从基督的心思中发出的祷告，从基督的爱中发出的祷告，从基督的舍己中发出的祷告，从基督的包容饶恕中发出的祷告，从基督的顺服委身全然献上的生命中发出的祷告，才是与香混为一体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通常都会认为祷告的内容和神的心意神就垂听了，但是神在这里强调是我们的生命与心思。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对的，像主耶稣一样，心思意念动机都像主一样，从这样的一个生命中，我相信发出来的所有的祷告，天父都是悦纳的。当我们明白了以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好，主耶稣到底是怎么祷告的。从主耶稣与门徒吃完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到主耶稣第二天上十字架，在这个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边，圣经里面大量的记载了主耶稣的祷告是非常宝贵的。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整章的为神的子民，为神的教会，为神的群羊祷告。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主耶稣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他在前一天的晚上在那里不断的在为教会，为神的子民，在为门徒，在那里不停的祷告。然后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进到客西马尼园里边，那时候主的内心在最痛苦最孤单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个顺服的祷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主在十字架上，主的肉体精神和内心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做了饶恕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我们灵粮能不能了解，这是主耶稣在巨大的痛苦中，心灵肉体精神在巨大的痛苦中那个舍己忘我爱和饶恕的祷告。所以这些祷告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祷告在天父面前是最美的祷告。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祷告？什么是与大祭司的香混为一体的祷告？就是像主那样顺服的祷告，像主那样舍己的祷告，像主的那样 爱的祷告，像主那样饶恕的祷告，像主那样祝福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是完全的蒙悦纳。接着这里还有一个讲到祷告的一件事情，就是金香炉的祷告。那么金香炉里边的火炭必须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炭火，加上圣所里边的香磨成粉撒在上边，有很多的烟冒出来，大祭司在每年赎罪日的时候带着这个香炉进到至圣所去。这里讲到什么是神所悦纳的众圣徒的祷告的另一方面，炭必须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不能用凡火。祭坛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审判，在新约就是十字架。神所喜悦的众圣徒的祷告必须是圣洁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经过十字架的审判，焚烧炼净洁净磨碎的生命，加上圣所中磨成粉的香，也就是主的心思眼光情感爱饶恕，完全的活化在我们的情感思想心态意志的每一处，这样的一个圣徒他所发出的祷告是天父所悦纳的。我想为大家举几个例子哈，一些伟大的圣徒他们的祷告，当你看到这些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些祷告让我看到的时候心灵非常的感动。有一位英国女宣教士哈，叫做何寿恩教士。那么这个人呢，在她42岁的时候第二次来到中国，在福建的一个码头叫马尾罗星塔的一个渡口的对岸，非常荒凉的一个乡村叫做白崖潭，他在那里以非常廉价的价钱租到山坡上的几间小木屋。然后这个人从42岁在那里一住就是20年，一直到他过世。然后在这段时间里边，他这个人生命接受神许多的破碎和磨练。但是这个何寿恩教士同时也是影响中国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中国教会当时非常有名的几位人物，尼托生弟兄和他许多的同工都是接受这个何寿恩教士的教导。那么尼托生弟兄曾经形容何寿恩教士哈，就这个姐妹英国来的宣教士，他说这个人在主里边是一个顶升的人，他说何寿恩教士是一个发亮的基督徒，只要走进他的住处立刻觉得神在那里。什么时候去见一见何教士，和他谈一谈主，就知道自己还是很不够的。那么这一位何寿恩教士在白崖潭住了20年以后呢，他过世了。他离世的时候呢，他身无分文，然后遗留了一本圣经给尼托生弟兄。当尼托生弟兄接到这本圣经打开的时候，这个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深深的抓住尼托生弟兄，这句话是何寿恩教士的一个祷告，里边说，他说我为己无所求，我为主求一切。当你仔细的读这句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相信好，这个生命是在上帝的面前完完全全被十字架炼净对付了以后所发出来的一个祷告。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祷告，多少时候我常常是为自己所求的，但是这个被上帝的十字架所炼净的一个生命，在他的生命里边发出一个祷告，他说为己无所求，我为主求一切。这个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被十字架炼净，从祭坛上取出火来，然后加上主的香磨得粉碎的香，然后冒出许多的烟来，蒙天父何等的悦纳。英文叫做 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 然后另一个例子， 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弟兄。那么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他有一次讲，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我不会留下一分钱不给中国。”他说：“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也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有一次我听他的一个第五代的孙子讲道的时候，他说其实这句话后边还有一个祷告，就是当戴德生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我不会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又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然后接着是戴德生的祷告，他说：“哦，主啊，不是中国，是你。”也就是说，戴德生的他的这个祷告，他是向着主的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若有千磅英金，我不会留下一磅英金是不献给主的；我若有千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生命是不会献给主的。”所以，这个从这些祷告里边，你会发现，这个都是被十字架所炼尽的生命里边发出来的伟大的祷告。什么是蒙神悦纳的祷告？就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那样的蒙神的心意。当我们的生命心思被上帝的十字架炼尽，像主那样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发出的祷告就如同主的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祭坛上的火代表了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审判对付一切的罪、自我、自私、世界、肉体和情欲。加上圣所中的香，是完全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永远是蒙神悦纳的，对这个世界会产生永恒的改变。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下，从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到现在，你是怎么祷告的？你的祷告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祷告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没有更新？我想举几个例子。好，也许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大富翁。”有人这么祷告：“主啊，让我改名字叫比尔盖茨。”但是弟兄姐妹，很有可能随着十字架的工作，随着我们生命里面的成长，有一天我盼望，我也这样勉励自己，有一天也许我们都会祷告说：“主啊，我献上一切给你。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我将我的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你。”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你打他，这个人太坏了。”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有一天你可能会祷告说：“主啊，我感谢你的十字架，主啊，求你炼尽我。”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有一天也许你会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凡事都顺从你。”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祷告说：“主啊，把这个帅哥，把这个美女赐给我。”但是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许你有一天你会祷告说：“主啊，我心单单的爱慕你。”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说：“主啊，这不公平，是他的错。”但是随着生命的成长，有一天你会说：“主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弟兄姐妹，什么样的生命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祷告。在这段的圣经里边，神让我们看到有许多的香赐给这个天使，要和众圣徒的祷告一起献在香坛上，这些香一起达到了神的面前。我们要问的，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什么样是蒙神喜悦的？什么样的祷告是能够到达神的面前的？除非我们的生命被炼成像主耶稣的生命一样，那个香是对主耶稣所有的祷告的一个预表，都是蒙神悦纳的。 只有像主耶稣那样的祷告，从主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祷告，从主的心思里面发出来的祷告，从主的情感里面、意志里面、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才是与那个香混为一体的祷告，才能够升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启示让我们看到，金香坛是要用祭坛上的火撒上磨碎的香，然后能够升到神的面前。祭坛是代表了上帝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熟长大，不断的向主撒上神的香，能够升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怎么祷告的。有一次我读到胡正庆弟兄这本书，里边讲到了许多他的祷告。第一次讲到他认罪，在主面前认罪的祷告，重生的祷告，又有一次讲到他奉献自己的祷告，还有一次讲到他一边走一边为着众乡村祷告的时候，他在主面前流泪，在主面前祷告，讲到了他常常彻夜通宵的在主面前为众教会祷告，也同时讲到了这个弟兄常常进食在主面前祷告，也讲到了有一次他马上就要进监狱之前，几个弟兄姐妹在那里嚎啕大哭的为他祷告。弟兄姐妹，当你读这些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那好像是一个被上帝的十字架、被上帝祭坛的火所焚烧、所炼净、所对付、所破碎、所生命产生的那个非常美的基督的生命，在那里边发出来那个对上帝的顺服、对教会的爱、对主基督的爱、对弟兄姐妹的爱的那个祷告。当我们读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前天的晚上他在为所有的教会、为主的儿女、为上帝的群羊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我就想到，如果我第二天不要说上十字架，如果我第二天可能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我前天晚上绝对不会为教会祷告的，我前天晚上只可能为我自己祷告。但是你会发现主在那里，第二天他要上十字架，他在那里做大祭司的祷告，在为所有神的群羊儿女、为所有的圣徒、历世历代亿亿万万的圣徒在祷告。弟兄姐妹，当主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知道所有人类的罪他要背负，他知道他要被钉死，他知道他要被鞭打、被羞辱，上帝来到人间要承受这一切的时候，在他心灵最孤单、最痛苦，主耶稣在那里他说，我心里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的汗水如 雪滴一样滴下来。但是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在那个最痛苦的时候，主说，父啊，若是这杯可以离开，求你叫他离开，但是不要依从我的意思，只是依从你的意思。接着第二次祷告，他说，父啊，若是这杯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那是一个多么委身，生命里边最深的委身顺从一个祷告。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所有钉他的人在底下嘲笑，整个宇宙万物的罪恶都加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祷告是什么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十字架、被祭坛上的火炼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里边开始不再会有仇恨，你的生命里边不再会有偏见，你的生命里面不再会有嫉妒，你的生命里边不再会有血气，你的生命里面不再会有嘲笑，你的生命里面不再会有幸灾乐祸，你的生命里面不再有苦毒，不再有各种邪恶的东西，你的生命已经被十字架、被祭坛上的火所炼净、所破碎、所洁净。在那个纯全的生命里边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呢？弟兄姐妹， 在那个完全圣洁的属主的生命里边，会发出像主一样的祷告，那就是圣徒的祷告和上帝的香和大祭的香混在一起的祷告，会升到天父的面前。弟兄姐妹，我非常的惭愧，我知道我多少的祷告都是出于肉体的祷告，都是出于血气的祷告，都是出于我自我的祷告，都是出于己的祷告。在我早年的时候，我承认我这样祷告过，主啊你打他，我真的这样祷告过。有些人让我觉得非常的不顺眼，或者是得罪了我，我虽然表面上不敢说，但是我心里边对主说，主啊你打他。弟兄姐妹，什么样的生命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来，一个充满了饶恕爱，充满了上帝的包容的一个生命里面发出来的祷告，就是上帝的包容爱和生命的一个表现，就会像主耶稣那样祷告的。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教会不断的祷告，我们会这个为这个世界不断的祷告，我们会为那些仇恨我们的仇人不断的祷告的。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何等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在十字架在炭火的面前被炼尽了以后，我们在主的面前为这个地区，为这个国家，为教会，为神的儿女，为神普世的工作，甚至为神的仆人，在那里献上流泪的祷告。当我们的生命在十字架上被炼净被提升，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生命充满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会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你的祷告好像主在那里在诉说他的祷告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我们的生命需要提升，什么样的生命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就会发出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的灵程就会发生什么样的祷告。我们要在主面前，不是要寻求什么样的内容是合神心的祷告，乃是什么样的生命在神面前自然就会发出合神心的祷告，蒙神悦纳祷告，会升到神面前的祷告。弟兄姐妹，以前我很多的时候，我的祷告多少还是有一点为事工在祷告。我觉得最近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上帝在我生命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不要为事工来祷告，要为你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你的生命如果是失败的，你就是失败的。即使你的事工是成功的，你仍然在上帝的面前是失败的。如果你的事工是失败的，但是你的生命是成功的，你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成功的。当我被更新了以后，弟兄姐妹，我常常的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生命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能够失败，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得胜，我的生命要得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服事很成功，但是我们的私生活却非常败坏，这个在神面前是失败的。当神改变我的生命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怎么样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查验你今天在怎么样为你自己祷告呢？还像上次科牧师讲的例子真是好玩，说，主啊，我的奔驰车坏了，是不是赐给我一辆 Ferrari？ 哎呀，真是，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神的生命充满我，十字架炼尽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 amaze， 你会怎么祷告的？当圣灵的爱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会 amaze， 你会怎么祷告的？你要在那个祷告里边，那是一个最，我觉得是一个最美好的时候。
你是最靠近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好像都整个生命如同那个香升到了上帝的宝座面前，升到神的面前。上帝如果悦纳你的生命，他必定会悦纳你的祷告。上帝如果不悦纳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他必定不会悦纳你的祷告。就如同在创世纪里边上帝对亚伯和该隐所说的，上帝说上帝看不中该隐，同时也看不中他的祭物。上帝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同时也看中了他的祭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在神面前不被上帝所悦纳，我们的祷告也不被他所悦纳的。他对我们唯一的一个祷告的回应就是你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就要在神面前不断的被他炼净所对付，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是那样的蒙他悦纳，被他充满，我们的祷告都会蒙神悦纳。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祷告呢？不是我们能改变天，不是我们能改变天，而是我们可以被改变成属天的样式，有属天的生命，有属天的祷告，有属天的有属天的眼光，有属天的情操，有属天的价值观，有属天的爱，有属天的情感，有属天的圣洁，让我们整个人成为属天。当我们成为属天了以后，借着我们的祷告，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影响属天。就好像主耶稣在主祷文中所说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生命才会发出来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为我们的启示就是大祭司的香是和众圣徒的祷告混在一起的。金香坛是从祭坛上的火撒上香，那对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一个要求，从这个生命中发出来的祷告都是蒙神悦纳的。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我们唱第三首好了。